大家好，发明比特币的中本聪到底是谁？今天呢，我就来聊一下这个谜一样的人，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留下了什么线索？以及为什么他的消失恰恰是比特币最伟大的设计之一？上一期呢，我聊了一下虚拟货币的前传，这一期呢，就聊一下比特币了哈。因为在上一期主要是讲了比特币之前，已经有一群加密朋克的人，他们用密码学来捍卫这个隐私嘛，试图创造一种不受政府控制的货币。比如说那个戴维提出了 Bmoney， 还有尼克萨伯设计了这个 Bitgold， 还有亚当巴克他发明了工作量证明，还有哈芬尼开发了这个 PGP 加密软件。这些天才呢，实际上已经把比特币所有的零件都准备好了，就差最后一步了。最后一步呢，这个人中本聪呢肯定是个化名哈。2008年的时候，一个化名叫中本聪的人出现了，他把这些零件拼凑在一起，然后呢比特币在刚刚开始运转两年的时候他又消失了。所以呢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他。就是在2008年10月31号的时候，一个叫中本聪的用户，在一个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密码学啊就是加密朋克的这个邮件列表中发了一个邮件。邮件当然是非常非常短的，就是说我正在研究一种新的电子现金系统，完全是点对点的，不需要任何可信的第三方。论文呢就在这里，然后他给出了论文的链接。这篇论文呢后来就是很多人都打印了哈，也有中文翻译版，就是改变世界的九页吧哈，白皮书叫做《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当时看到这个邮件的人是不多的，那个邮件列表的人当然已经见过很多了。见过太多方案了，比如说 Bmoney、Bitgold 或者 Hashcash， 这一切呢都听起来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能跑起来，所以呢这封邮件当时是没有什么轰动的。但是有一个细节今天看起来是非常有意思，中本聪在邮件里说了一下代码已经写好了，并不是一个提案呢，你们可以自己去跑一下。在他之前呢，所有的人包括戴维都是写论文提方案，但是中本聪呢不一样啊，直接给了代码，他也没有要求别人相信他嘛，而是把东西直接扔出来，然后让大家去验证一下。这其实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务实风格是吧，就是叫什么 show me the code 是吧，这是 Linus 说的。2009年的时候，中本聪1月3号，然后他发了挖出了第一个比特币的第一个区块，叫创始区块，里面留了那个泰晤士报2009年1月3号。他其实我认为他就是为了对上这个时间嘛，就是财政大臣正对银行进行第二轮救助的边缘，就《泰晤士报》上那个一篇新闻。但后面这句话被解读了无数遍，有人说是嘲讽这个金融机构啊，有人说是时间戳，有人说是宣言啊，但是无论如何我更相信的是时间戳。有人说这是一种宣言，但是无论如何了哈，比特币从这一刻开始就已经诞生了。接下来的两年时间内，中本聪一直活跃在比特币社区里，他写代码呀，然后回答技术问题，然后反驳质疑者，还有就是讨论比特币的未来嘛。他的回帖都是风格非常非常冷静直接，然后逻辑也非常的清晰。他也不是骂人的，不带情绪嘛，他英语非常非常好，用词也非常简洁，然后有时候有点幽默。然后在2010年，就是两年之后嘛，还不到两年之后吧，他发了最后一篇帖子，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家可能觉得最后一篇帖子是什么，其实呢并不是那种我要告别了是吧，并不是什么深奥的一些哲学宣言，也不是告别信，相反看起来就是说他看起来非常非常平淡嘛，非常有技术性，你看起来就好像不是告别，就是在这个 Bitcoin Talk这个论坛上回复了一个关于这个 DDoS， 就是拒绝服务攻击的防护的一个帖子。当时呢他在处理一个比特币软件的一个漏洞的问题嘛，就是在一个叫 0.3.19 版本刚刚发布，这个版本呢加入了一些就是你如何攻击我的时候我要有一个防护的措施。中本聪在帖子里就解释了这些防护措施的这个逻辑以及未来的一个方向。他写道，哎呀我现在还有一些事情要做才能让这个 DDoS 然后更加的完善。我目前呢正在构建一个更复杂的版本，就是原文当然大家这些帖子都有人整理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至少我都看过，而且还回复的也不是特别多，就是原文是更有技术性，涉及一些交易的优先级啊，手续费的一些机制，还有节点的管理这些细节。 还有他在帖子里也提到了一些关于交易费还有内存池想法的一些想法吧，还有未来怎么会，你如果有垃圾交易的话，我如何就是处理是吧？这是最后一封信，也他就不再发帖了，没有告别，也没有宣言，也没有说啊我要走了，兄弟们拜拜，就好像是一个工程师完成了一天的工作，然后合上电脑起身离开，只是呢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来过。这恰恰非常符合中本聪的风格，没有情绪，没有告别，只谈工作。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他毕竟留下了太多的痕迹嘛，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他到底留下了什么的线索哈。中本聪消失之后，人们就找他嘛，就是疯狂的找他。这可能是互联网时代最著名的身份之谜，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有什么线索哈。第一个线索就是名字。他叫 Satoshi Makimoto，这是一个日本的名字嘛，中文翻译成中本聪。但是呢，一个名字说不了什么东西。很多网名，其实我们起网名的话，会起一个与自己这个身份无关的字符。但我不起网名哈，我就叫自己的名字。比如说，你如果起一个网名的话，可能美国人你可以叫苍井空啊，这个没什么意义。名字本身并不代表他是日本人。第二个呢，就是他线索，因为他发了很多帖子嘛，我们可以看到中本聪的英语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他用法上是有一些，这语言学家分析的，我是分析不出来，就是他的拼法是英式拼法，叫 color，是 color，美国不是 color 嘛，他还用 flat 啊，然后而不是 apartment，然后他就是用一些英式的这个叫什么英式的单词哈，但是呢，又有语言学家说，他也有一些明显是美式英语的分析，有人就分析啊，这就是故意的嘛，就是为了混淆视听。他的写作风格也非常非常的独特，就语言学家分析说他的用词习惯什么什么高度相似，这个后面我们再说哈。第三就是发帖的时间，发帖的时间就有人统计过，中本聪他什么时间发帖子，还有什么时间发邮件，他活跃的时间主要是太平洋时区的晚上，也就是说是英国的白天。他大概，除非他是个夜猫子，他大概不会在亚洲，也就是说呢，他大概不会是日本人。如果他住在日本的话，那么他也不好说是不是，因为有些人确实是熬夜，如果他熬夜的话，他也是可以的。这个也就活动时间，其实我觉得也说不了什么，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第四个就是代码风格了，就比特币早期的时候是用 C++ 语言写的，然后代码风格上是中本聪的编程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哈，他实际上是用了微软那时候早期，其实我做电台做微软的时候那几期讲过叫熊压力命名法，这是一种比较老派的命名的习惯，就是在变量名前面加上一个表示字母类型的这个字母，比如说 N 呢，N 代表什么数字嘛，number。然后 string 代表这个字符串哈，str，这种风格是在上世纪吧，就是 Windows 程序员中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但是到现在的话，现在肯定没有人再用这个风格了。我觉得在十几年前或者15年前已经不那么主流了。这说明什么？中本聪很可能是一个老程序员，他的编程应该形成于就是 Windows 桌面的这个时代。第二个特点是，比特币的第一个客户端是 Windows 版本的。中本聪最早发布的软件是一个，就是Windows，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Windows 的一个图形的界面的客户端，并没有给这个 Linux 版本啊或者 Mac 版本做，后面它才是后面出现的，这很可能意味着它日常的开发环境就是个 Windows。这与就是我们认为的很多的极客啊，可能用 Linux 啊，就习惯不太一样。一个使用 Windows 的人，然后用熊压力命名写 C++ 的人，其实 Linux 程序员也不太用这个 C++。这个画像其实更加的像一个是90年代然后成长起来的 Windows 桌面工程师，是有这个意味在里面，而且他写的代码非常的简洁扎实，对这个用户体验好像不是很在意，注释非常少，但关键的地方都会写得很清楚。就另外一个安全专家嘛，叫丹·卡明斯基，然后他是安全专家，也是全球最顶尖的网络研究员之一嘛。他当 因为他专门是用来黑别人的，他当年是来找这个找茬嘛，找这个读比特币的源代码。他后来说，他本来是想来黑掉比特币的，但读完后发现，哇，这个中本聪写的非常好，虽然不是说非常优美的代码，所以呢，很多人是说中本聪写的代码不够好，其实就来自于这个，就是卡明斯基啊，丹卡明斯基评价中本聪说他写的就是不是那种非常优美的代码，但是呢很扎实很安全。他觉得中本聪应该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派工程师，而不是一个学术型的程序员。哎，这个后面的话还有另外那个跟他转了 DB 账的叫哈芬尼，他并没有，他对中本聪肯定是有比较多的联系嘛，虽然他可能也不知道是谁，但是呢他对这个代码也有些评价，就说呢，哎，这个确实不像是学院派写的。他曾经在邮件中说，中本聪，让他觉得更像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工程师，而不是一个学术型的密码专家。因为如果是密码专家的话，可能会有很多的注释或者是结构化程序的设计，而中本聪的代码更像是一个，就是很实际的那种人，在一线就是做工程的那种风格哈。综合这些线索的话，很多人就推测中本聪很可能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程序员，或者是有工程背景，但是呢，并不是个计算机科班出身的人，因为他写的代码很像是，就是一直在 Windows 中写这个多年程序的一个老兵，而不是在一个 Unix 或 Linux 世界长起来的这种程序员哈。还有另外一个，如果说你这个邮件或者是文字可以分析的话，还有就是那100万个比特币。这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线索，因为中本聪早期是挖了大约是100万个比特币，按照今天的价格，这笔财富非常非常巨大了啊，肯定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排到世界第一，但是排到世界前多少应该是问题不大哈。但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些钱从来没有被移动过，一个拥有着数百亿或者数千亿。这个美元的人是吧？他从来没有碰过自己的钱，就三种可能嘛，一个是他挂了是吧？已经去，第二个是他弄丢了自己的私钥，第三呢就是他刻意，就是说我真的是不去动它。如果是第三种的话，说明这个中本聪的意志力是非常非常的惊人的，说明他的动机也真的不是为了钱。这就有一个很好的话题了。哎，你如何知道哪些区块是中本聪挖的呢？就说到那100万个比特币，可能很多人就会问，这个比特币的账本是公开的，但是账本上并不会说这是中本聪挖的呀，而且挖矿的机器也不会签名，中本聪也不会给这个每个区块说，哎，这个是我挖的，是吧？那研究者是如何把这个范围锁定在这个100万上呢？哎，其实答案呢藏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叫 Nonce 的规律，Nonce 规律。其实要讲这个 nonce 叫 number use once 啊，我要先花几分钟时间。如果大家对这个挖矿比特币不了解的话，我试图讲清楚一点点啊，就是先把挖矿、哈希还有 nonce 这三个东西搞明白，否则的话后面你可能听得云里雾里。先说哈希哈，哈希是什么东西？就是英文叫 hash，哎，翻译个名字翻译过来就是哈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指纹生成器。把任何的东西扔进去，它都输出一个固定长度的乱码，这个就是个乱码。比如说，我下载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我实际上可以用这个MD5 吧。比如说，我 MD5 是当然是被中国的这个山东大学的叫什么小云，刘小云或者是什么，我忘记叫什么云了啊。他这个教授，然后攻破了，这个很厉害的。后面他也是语言数学家吧，后来还去了清华当教授哈，也许也在山东当教授，我不知道山东大学当教授，这个是非常这是世界顶级的专家。什么？为什么？就是比如说我有一张照片，我可以做一个哈希值，然后让这个世界上你给我改一个像素，我这个哈希值就会发生了完全改变。就是哈希是代表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的，我算出来这个指纹就是我的。比如说我们下载一个电影，我要下载某一个什么什么番号的，我就要下载这一个，那你就把这个指纹告诉我，那么我就会下载到跟你一模一样的，而不是下载下葫芦娃出来，你知道吗？你葫芦娃一出来，我白下了20G，是不是？那很崩溃的。所以呢， 要看指纹，所以呢，哈希就是生成这么一个指纹的。这串乱码，乱码一样的东西是六十，比如说，比特币用的是 SHA-256，它是一个64位的这个乱码，你看起来就是 I B C D，哇，1、2、3、4，反正16进制嘛。这个三个特点非常重要哈。第一个就是哈希是三个特点，这个我相信每一个学计算机系的数据结构都要讲这个哈希，就是同样的。东西进去，一张照片进去，一个 MP3 进去，同样一份文件扔进去，每次算出来的指纹都是一模一样的，不可能发生改变。第二个是，哪怕你改了一点点，输出也完全变样，不是变一点点。比如说你好，算出一个指纹是64位的一个长度，如果你把它改成你好逗号，或者是你好啊加了一个啊，多了一个逗号或者多了一个啊，那么算出来的指纹就是大相径庭，完全不一样，而不是改了一点点，就是完全不可预测的。第三呢是只能正向算，不能反向推，就是你拿这个指纹，你不可能反推出我原来输的是什么。比如说我有一个二十 G 的文件这么大，还有我有一个文本里面只有一个字一个逗号。这两个的我们就知道差距非常非常大，但是它算出来的指纹是一样的，都是64位。你当然你如果是用 SHA-256 的话，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可能知道它算出来的是什么，你只是知道，哎，它就是这么一长串。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哈希值，就是没有规律的。你哈希值可能就是64位的16进制乱码，可能就是。3A7FD 哇，16总这么长，六十就是说64位这么长，没有规律，无法预测。这串64位的哈希值，它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就是16的64次方嘛，也就是2的256次方，大概是10的77次方。你可能觉得哦，10的77次方没有概念，我要换个说法，就是这个宇宙中不是地球上呀，是这个宇宙中所有原子的数量大约是10的80次方。而 SHA-256 这个表示的哈希值，就是这个宇宙并不是地球，这个宇宙啊，包括银河系那个系那个系，就是我们观测到的所有的宇宙加起来的原子的数量，大概是10的80次方。这个哈希值搞了个10的77次方，也就是说，他们这个数字是在同一个量级上，你永远都不可能。也就是说呢，这个跟全宇宙的原子的数量差不多，你可以随便搞一个哈希值出来，它可能是10的77次方中的任何一个，两个人你随便写一个哈希值，结果撞在一起的概率，就是说你在宇宙中随便拿一个原子，你们两个人拿到了同一个原子的概率，差不多，知道吗？就是你在这个宇宙中拿出一个原子来，他说啊，我给你拿的一样，概率是一样的。挖矿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全宇宙的原子中找到一个特定的原子，这个原子呢，是吧？而且每2周会重新换一个位置，你再找不到了，是不是？就是挖矿，它不是不能说是大海捞针了，就是全宇宙捞针，就是我们知道了哈希值就是算这么一长串数字，接下来就是说这个 nonce 了，nonce 这个值叫做 number used once，就是只使用一次的数字，在比特币挖矿里啊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瞎猜的数字，它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它不也不代表钱呀，也不代表交易，不代表任何东西。它唯一的作用就是你要拿去试多少次。为什么要试？不是拿试多少次，就是你拿这个值加上以前的上个区块的那一些数字，然后再加上这个数字来试一下。因为比特币网络要求啊，就是矿工我要打包出来的区块，经过哈希运算之后。这个指纹呢，必须小，要小于某一个目标值。这个目标值是比较小的，小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前面不是讲的，就是10的77次方嘛，就是这个哈希值的范围是10的77次方。而比特币要求算出来的这个范围，必须落在这个空间极小的一段，非常非常小的一段，就是你前面全是零。所以呢，你看到那个区块链中那个前面全是零嘛，因为你64个数字，你当然非常小的话，前面全是零零零零零零零，最后哎出现了一二，就类似于非常非常小。怎么猜呢？就是我加上一个数字，比如说这个加上个一，哎算一次，然后算这个 nonce 等于一等于二等于三等于四，一直试是吗？一直试出一个 nonce 值，算出来这个哈希值，哇正好小于一个目标值。如果算错了，就是换个姿势再来一次， 一不行算二，二不行算三，三不行一直这样算下去。这个 nonce 呢，就是那个中奖号码。nonce 本身是一个32位的数字，它最大的值是42亿，比64亿那个64个数字少太多了。所以呢，矿工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零不行是一，一不行是二，一直是到42亿。如果42亿个数字都算完了，还没有找到符合哈希值的怎么办？这个事情是有的哈。这时候矿工就会去改这个区块链的其他的数据，比如说时间戳，或者改交易记录的某个字段，然后重新再从零再开始试 nonce。所以呢，nonce 就是这个，我要矿工反复乱猜的一个数字，它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唯一的作用就是拿出来试这个哈希，哈希先算出来就是哈希这个目标值。要小于这个目标值的 nonce，谁赢了就拿钱是吧？最后说一下什么叫挖矿，挖矿就是把哈希和 nonce 结合起来，挖矿的完整过程就出来了。全网因为很多人都在转账，矿工呢就把这些交易收集起来，打成一个包的区块，然后呢，就这个区块有个数据量嘛，然后区块还包含上一个区块，知道吗？区块链是吧？瞎猜的，再加上这个。上一个的哈希值，再加上一个瞎猜的这个 nonce，然后一起扔进这个 SHA256 哈希函数中，然后算一串指纹，算这个指纹，指纹要小于当前的目标值，如果大于目标值怎么办啊？就是换一次是吧？换个姿势，再算一次，不行再算，反正就是你这么一直算到42亿次。比如说有一个矿工算了20亿次。试出了一个 nonce 值，算出来，哇，这已经小于这个目标值了。他立刻把这个区块跟这个nonce 全转广播给全网，其他的矿工只需要验证一次，说哦，对啊，你这个已经算了是吧？好，确实是小于，那就承认他赢了嘛。赢了的矿工就获得比特币网络发给他的奖励，新发行的这个比特币啊，然后再加上区块里所有交易的一个手续费。这个 nonce 值是动态的，你知道吗？是动态的，就是看算力。比如说你要挖出一个区块出来，大概用10分钟，10分钟这么一轮嘛。你可能会问，很多人就会觉得为什么前面一大堆零嘛？就我前面也说了啊，这个说法其实不够准确的，也不能说全错，因为目标值是随着10分钟。比如说你的算力以前是很小的话，那么你这个你就不能够零太多嘛。因为算不出来嘛，我就一台电脑，你让我算那么多，那我算到猴年马月嘛。但现在已经每秒钟一算7亿亿次，那当然你这个零就要，这个数字就要，就是说前面的零就是要动态变化的，就是你一台电脑和现在大都矿机去算肯定是不一样。它为什么不一样？就是它要凑这个10分钟，10分钟出一个区块是吧？就前面看起来就是一大长串零。为什么这个事情能保护比特币呢？因为你试这个42亿次是很难的嘛，是极难的，验证着非常非常容易，这也是哈希的一个特点是吧？就是你试是极难的，但是验证是非常非常容易，因为你矿工猜中了这个数字，平均你可能就是零到就42亿次，你就是大概是20亿次吧。可能你就是大概要猜20亿次，可能消耗大量的电力算力，但是呢，其他人验证你的这个猜的对不对，就一秒钟嘛，一秒就不到一秒嘛，就算一下就算出来。这意味着如果你想作弊的话，你要偷偷改掉以前的一笔账，然后必须不是改这一笔账，你要把以前挖出来的所有的区块，是不是得搞一下区块？这个 nonce 值全部都猜一遍，这当然是你是消耗不起的，这可能就天量级的一个算力，经济上也不太可行了。所以呢，比特币的安全并不是说我要信任谁，而是让这个作弊啊贵到你是没有人担负得起。我上面讲了这三句话，三件事情，就哈希值哈，这个数学结构中，都学过了，就是一长串。你想 SHA 二五六。包括我们用 Git 呀，或者用什么，这个都用的都很多啦。包括你下电影啊，下买一个光盘啊，都有一个 SHA256 哈，它就是一串固定长度的乱码。还有就是这个数字 nonce number used once 是一个瞎猜的数字，你要不断的换它，不断的去变换它，最后算出的哈希值，看看能不能满足比特币的一个要求。然后就是挖矿是吧？全世界这个。都猜这个值嘛，都猜这个 nonce 值，谁猜中， 嘛，谁就拿到了一个记账权，这个比特币。哎，好，讲了这些了，就通过这个东西，为什么他就能认出来？咦，这个就是比特币，是中本聪发的呢？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哈，知道了这三个事情，就是藏在哪里？藏在这个数字中，nonce 里。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矿工挖矿的过程应该是随机的，因为你32位，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零还是42亿，就不知道哪一个嘛。哈希值按道理说是没有规律的，你没有办法预测哪一个 nonce 会成功。比如说，我知道37次会成，我直接算37次，我不算前面了，不可能了，你就只能挨着算过去。因为，你也可以不从零开始，但是你确实需要按顺序，你乱猜了，你记不住了，是吧？因为从零开始或者从中间开始，有的跳的，有的顺序，反正都是要有一个规律。如果你看一个普通矿工挖的很多的区块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没什么规律了，就完全没什么规律，就跟体育彩票一样。体育彩票的规律就是，专家知道什么规律是吧？最后，但是这里并不是，有个研究者，他叫阿根廷的研究者哈，他叫莱纳，就是。Senio 什么什么那个名字不认识是吧？是比特币的早期研究专家。2013年的时候，这个 Lena 就做了一个很细致的工作，他把早期的那个几十万几万个区块，就比特币一个块就区块链嘛，一个块一个块的都有，他把它一个一个的扒出来，去看里面的 nonce 值，他发现哦，就有一批的这个 nonce 值变化非常非常奇怪，因为正常的矿工都是加一加一再加一是吧？或者随机乱跳。但是呢，他发现有一批区块并不是他们的 nonce 值之间有一个非常规律的关联。比方说，有一台电脑正在挖矿，它试着10、12、13、14、15、16、17、18一直加上去嘛，这是最正常的模式。我觉得你因为你用其他模式也可以，但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模式。但 Lena 发现了，哎，早期是有一批区块链，他们这个 nonce 的变化方式啊，好像就是好几台机器同时在挖，这些电脑之间啊。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好像是属于一个大脑协调着，所以呢，这几台电脑都在各自的范围内，哎，顺序的测试，他们的路径有时候会重叠，有时候会错开，好像是故意被分配过的。这种模式的话，就是你如果是一台电脑的话，是产生不了的。这个 Lena 呢就把这个奇怪的模式叫做 Patoshi 模式，这个 Patoshi 这个词啊，就是 probable。Satoshi 就是可能是中本聪，就是 probable，然后 Satoshi 就叫 Patoshi 模式。当时他也不敢100%确定这是中本聪的，他就觉得这些是有可能是中本聪的。这就是关键啊，因为早期实际上除了中本聪没人挖矿嘛，大家应该知道，那时候没人挖矿，比特币网络刚刚上线的时候，全网可能只有几台电脑在运行。然后去参与挖矿的人就是中本聪啊，还有就是哈尔芬尼啊，还有几个早期的项目。所以呢，早期的这个挖矿矿工其实就那几个人，就是 Lena 呢用排除法，他把已知的不是中本聪挖的区块，因为就那几个人嘛，他就问这个哈尔芬尼，哈尔芬尼说我挖的是哪一些，你看看是吧？他就说好，你哈尔芬尼已经说过了是不是？他就把它删掉。他就找到了一大批，就是早期也是矿工的，因为早期矿工不多，比如说50人，他找了49人，那些人公开说我是哪一块，剩下的可不就是中本聪嘛，是吧？剩下的一大批带有这个 Patoshi 模式的区块，他们占算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度超过50%，一看就应该是中本聪，因为他自己的电脑嘛，是吧？而且这些区块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后面算力增加了。它就降低，什么意思？比如说2010年初的时候，哎，后面的新人加入了，中本聪就意识到了，哎，我就不能够再赚全网一半的算力了。他就觉得，就是他就主动的关掉一部分机器，然后让出机会来，让给其他的人。这种主动退让的行为也被这个 Lena 记下来了。综合这些线索的话，Lena 就得出了一个目前至少还能说服我的是吧？这批带有这个 Patoshi 模式的区块。大概就是中本聪挖的，大概是多少区块呢？2.2万个区块，因为不是猜的啊，是一个一个去数的。他把早期的这些区块全跑了一遍，这个算法识别算法发现全部大概2.2万个。到2010年中期，准确的说，随着细化，现在是二点二万个或者2万多个嘛。 因为每个区块奖励多少？每个区块奖励个50个，所以呢，2.2万个大概就相当于是100万个比特币。就早期挖币的话，每就这个规律在，但后面是减半了。你从2012年11月，就是你挖一个矿，就不是50个比特币了，变成了25个，是吧？所以呢，中本聪挖了大约二点二万个，2.2万个区块，就是有110万个比特币，这是理论上的最大值。后面可能考虑到不是一个人，万一再有其他人挖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他有一百万个比特币。哎，这个断言其实是比较可信的哈。后面的话就是业界也是比较的认可这个结论，是吧？接下来的话就大家就开始猜嘛，谁是中本聪，是吧？其实这个大家可能如果关注这个圈的话，就会知道，有很多的嫌疑人，比如说那个尼克萨博是，就我上一期讲的嘛，其智能合约的，包括 BitGo 的这个核心的人，说呢，他就是。这个中本聪，因为他时间线非常非常的就是完美嘛，就是尼克萨博的话，在1998年的时候提出了 BitGo 的，但他没有实现。在1998年到2008年这10年的话，他一直在写这个 BitGo 的这个改进的一些思考。就是他一直在写，比如说我一直写到了1998年到2008年，我一直在讨论这个 BitGo 的这个思考。结果呢，比特币白皮书发布前。他就不讨论了，你知道，他不讨论这个 BitGo 的写作，比特币上线之后，他就放弃了，他就沉默了嘛。其次呢，他的文风跟这个，就我前面讲的，有人专门统计他的文风极度极度的相似，就是尼克萨博跟中本聪，就是写作的风格非常非常的相似。比如说两个人什么，什么 of course 啊，都喜欢用 for example 啊，还有都习惯于一些某些地方省略主语，就是所有的嫌疑人发的那些帖子，这两个人发的帖子都非常非常高，然后就这个样子。第三呢，就是说动机也是最纯正的，就是尼克萨博的话，他一生都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说他特别讨厌就是通胀，然后掠夺民众的财富。中本聪在这个创世纪。写的那个，就是银行救助。你想想，那个银行家有多有钱呀？为什么政府要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去给银行家呢？银行家本来就坑人，所以呢，他对这个是非常讨厌的。所以呢，他政治立场也是完全一致。但是呢，尼克萨博多次否认自己说是中本聪。他说，如果我是中本聪，我会告诉你们吗？不会。但是呢，我也真的不是中本聪。显然。这个否认无法让人信服，所以呢，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尼克萨博，但第二号嫌疑人就是哈尔芬尼。哈尔芬尼是第一个收到了比特币的人，他是一位密码专家嘛，PGP 软件的那个核心开发者之一，他也是老面孔了，在这个加密朋克的老面孔，怀疑他的理由也多啊，他技术是非常非常过硬的，然后对这个数字货币，我们可以看到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他住在美国加州，还有人发现。他发帖，这个他俩发帖的时间是重合的非常多，就是中本聪跟哈尔芬尼是，其实两个人就是非常非常多，但是呢也有几个反例。第一个呢是2009年的时候，这个哈尔芬尼已经被诊断出了患了疾病，就是渐冻症，他的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而比特币在2010年的时候高强度运作。按道理说，你得了渐冻症的人是不可能那么一个节奏的工作，是吧？而且，这个哈尔芬尼他公开否认嘛，他公开了自己跟中本聪所有的邮件，就说呢，这两个人之间的语气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而不是自言自语嘛。就是说，人家也分析了他的写作风格跟中本聪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而且。这个哈尔芬尼的话，他2014年去世，他生前说的嘛，他公开了，他说他会留一些比特币给这个自己的家人，并且他的比特币的地址他公开过了， 他最后发了一篇文章，他说中本聪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但是呢，不是他。他临死之前，你想想，我们叫什么？就人临死之前是不是说的话都比较没有必要再撒谎了，是不是？所以呢，他可能被排除了。还有一个三号嫌疑人就是多利安中本，这个的话其实是新闻周刊嘛，新闻周刊搞出来的大新闻，新闻周刊，然后搞了一个。记者嘛，他说有一个住在加州的日裔美国人，他的本名叫中本。记者去采访，他说，这个人嘛，说了一个我不能讨论这个东西了，我不参与那个项目了。这句话也然后被疯狂的引用，然后坐实了。但后面证实这是一个乌龙，是吗？因为多利安中本的话，他是一个物理学家，也是一个工程师，但是他对比特币一无所知。他以为记者去采访的话，他说我不参与那个项目了，因为他早年参与的是那个军事项目，就是说呢，大家整了个大乌龙嘛。然后他公开否认自己和比特币有任何关系，他说我也不完全不懂比特币，他认为那个秘密项目是军事项目，但也不能谈嘛。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闹剧嘛。第四号的嫌疑人就是克雷格赖特，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大忽悠是吧？他是自己说我是中本聪。并且呢，在2016年的时候说，我就是比特币的创造者，并且通过法律诉讼，就是说谁说我不是中本聪，我要给你打官司。他的证据在始终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拿不出自己的私钥。其实非常简单嘛，你说你是中本聪，你只需要拿出你的私钥出来，然后移动一个区块嘛，比如说捐给我一个比特币，是不是？然后你就证明了嘛，对不对？这是最直接的证明，但是呢，他提供了所谓的一些签名，后来就是说被证明是伪造的。他的中本聪是非常非常低调的，这个就极其高调，是吧？到处接受采访，然后打官司骂人，然后显然就不像嘛。然后在2020，我想想啊，就这2年的是疫情之后嘛，然后好像是疫情之后啊，或者疫情中。然后英国的高等法院就宣布，妈，这个人不是中本聪，哎呀，挺逗的是吧？这个人也挺逗。还有一个五号嫌疑人叫做亚当巴克，就是亚当巴克是那个也是上一期的一个人嘛，Hashcash 的这个创始人，他也是 Blockstream 的公司的创始人。他被怀疑的原因也很简单嘛，因为他这个 Hashcash 这个比特币的工作量证明的机制的直接来源就是他写的。就是他是长期活跃在这里，但是呢，哎呀，他本人也是否认嘛，而且他在2008年的话，2008到2009的时候，他对比特币的态度也不是特别热衷，他还批评比特币呢。你如果是他是中本聪的话，他自己做了，他又批评自己，好像也有点问题是吧？还有一个六号嫌疑人就说这个观点是中本聪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队。比如说尼克萨博，再加上哈芬尼，再加上哪个人啊？然后这是一个朋克团队的结果，理由也很充分，也很充分嘛。因为比特币的设计太完美了，密码学、经济学、网络协议、分布式各个系统的领域，如果一个人能搞定的话，难度极大的。而且就是椭圆曲线算法，你知道吧？美国国家安全局或者是什么中情局，应该是美国国家安全局，他设计的那个就是公开的这个椭圆曲线算法，实际上是有一个 bug 的，但是呢，这个比特币的中本聪设计的就没有选择那个有 bug 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顶级的专家，他知道好坏，他知道，比如说你这个算个椭圆曲线算法可能要很多次计算，但是有 bug 的那个，他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一下就算出来。但是呢，当大家都在用那个椭圆曲线算法的时候，中本聪能够避开，这说明这个人不一般，你知道吗？比如说，大家都在用 Windows，你突然用 Linux，大家觉得你是个怪胎。但显然，中本聪就是说，人家说他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有可能是中情局设计的，有可能是什么？为什么？因为当年大家都不知道那个椭圆曲线算法有 bug 呀，为什么会避开它？既然大家都不知道，又用的又最多，你又避开了它，说明是吧？是不是一个团队，而且有军方背景的团队？当然这是一个猜测了，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但后面的八卦就多了哈，除了上面这些比较有意思的哈，就是 怎么说？就是《新闻周刊》呐，这个呀，就是它的英文还不行，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多利安嘛，多利安中本是吧？哎，就是排除了它。后面还有人是，用链上这些追踪中本聪的挖矿记录，就是链上公司发现中本聪早期的挖的区块有一些明显的特征，就是有那个标记嘛，哈，这有可能是中本聪故意留下的一个签名，但是呢。就是 nonce 只有特定的模式，还有就是中本聪钱包曾经出现过一次假的报警，就是有个人从那个就是 nonce 就是这22万个里面转出来了十几个比特币，当时大家认为那个区块是中本聪挖的，然后媒体立刻就炸了，说中本聪动了，开始花钱了，但后面那个人说，哎呀，他不是中本聪，他只是一个早期的矿工。后面的话，这个事情过几年就会出现一次嘛，就是早期的矿工沉寂了很多很多年之后，然后可能找到了自己的私钥是吧，然后移动一下买了个东西，然后大家说又是中本聪，后面发现，哎，又不是是吧？还有人就现在的话，还有人试图通过 AI 去分析中本聪的文字，把中本聪写的那些东西啊输入自然语言处理模型中，然后找这个指纹嘛，语言的指纹，再跟这个文字对比。就是尼克萨博是第一那个什么哈，第一最合拍的人嘛，尼克萨博就是那个人。至于中本聪的国籍，大家也有猜测嘛，因为中本聪曾经在论坛上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你们美国人语气上好像是把自己排除在美国人之外，但是呢，他又说我们英国人，这个很多人是说，哎，他是不是英国人？但是这好像是有些人，如果他故意骗你的话，他说你们中国人，但实际上他也是中国人。我们在网上不吵架了，这不经常有一些人反串吗？说你们中国人，实际上他也是中国人。就是说，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找不到，我认为找不到中本聪可能是一件好事。可能很多人好奇，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中本聪吗？找到了又会怎么样？我觉得找到了对比特币可能有害，为什么呢？哈，因为中本聪如果一旦被找到，他就是整个事件的中心，因为在比特币之中啊是没有领袖的，也没有官方发言人，这也是他最独特的地方。如果中本聪出现了，政府可能会找他嘛，哪个扳手上去了，两扳手就整了，是不是？媒体可能会堵住他，然后社区呢也会分裂，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不是信宗教嘛，啊，就是信中本聪的宗教或者不信中本聪的两个。有的人就不相信中本聪存在嘛，就是说他是一个什么，就分成两派，或者分成任何派，比特币会失去这种气质。比特币本来是说我不属于任何人，但是如果中本聪一旦出现，就成了哇，这个是吧？中本聪是吧？第二个是那100万个比特币怎么办嘛？因为他会悬在所有人头上的剑嘛。因为中本聪回来说我要买个游艇，他说或者我要把苹果公司买下来。他动用了那个钱包，如果他只是卖了一点点，市场就有可能崩盘了嘛？你想吗？我天呐，你有那么20多万个创世，就是最早期的那么100万个，哪怕只是卖一点，市场都有可能崩盘，因为没有流动性的早期的巨鲸啊，它是巨鲸嘛，突然出货是所有投资人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你一下子让市场本来就是流动就不多，你一下子出来一个那个是吧？第三呢，他如果出来很有可能被神化嘛，或者被摧毁，因为中本聪如果是某一个人，那么这个人说的每一句话，以前说过的每一句话，以后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情，可能就会被放大无数倍，他有可能被捧成神，也有可能被黑料是吧？比如说去洗脚了。被毁掉。无论哪一个结果，无论他成为神，还是成为，被嫖娼了，对比特币都没有好处。但中本聪很聪明，我们知道啊，他知道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系统是不可能有创始人依赖的，所以他消失了。他的消失其实是比特币的一个设计。我希望是这样。如果有一天他出来了，我这句话就当放屁了哈。他在论坛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吧？在2010年12月12日，是回的最后一个邮件，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是一个关于技术细节的回复，也没有告别，也没有解释，就好像一个下班的人是吧，把电脑 然后关好机，然后推门离开了。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但是呢，我觉得他不会回来，也正是比特币能够走到今天的原因。好嘞，下一期呢，我想讲另外一个问题，是吧？第二期就讲到这里了。下一期我想讲，就是说，他创造了一个系统，是吧？比特币，他创造了一个系统，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发明了一样东西，然后他不再依赖于他的发明者。下一期呢，我想讲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比特币到底值不值钱？为什么有人说它是数字黄金，有人说它一文不值，是个庞氏骗局，以及那个无数的人疯狂暴涨暴跌的价格到底是怎么来的？好嘞，这一期就到这里，再见。